好，好，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知道，从这个季度开始呢，我们会有几个月的时间，一起来学习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这本书。那求神也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能够有所长进，那我们上回也特别提到说，希伯来书这本书它最原始写作目的呢，就是要纠正当时的这些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因为他们有一些旧约的背景，所以呢他们就把旧约里面的一些人事物呢，把它放在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不正常的一个位置上面，所以其中一个呢就是天使的问题，天使问题，他们当中甚至有人去敬拜天使，敬拜天使。所以从第一章到第二章这里呢，作者就要带我们看，我们包括我们在内，我们基督徒呢应当要如何来看待这个天使的这个问题呢？所以今天的主题很简单，就是耶稣超越天使，耶稣超越天使。什么是天使？什么是天使？简单来说，天使和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被造的，被神所造的，所以有时候称为被造之物，我们也是被造之物，但是天使和我们不一样的一个地方是在哪里呢？是在于说我们和天使是被放在不同的地方，在那里生活，那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眼睛看到这世界里面，那这个世界是一个三度空间，是我们是被局限在这个三度空间里面。那天使不一样，天使生活在一个比较物理学里面讲到说比较高维度 的空间里面，也就是所谓的灵界，圣经称为灵界的。那天使呢常常出现在神的四周，四周。那天使呢当然就比我们更加的接近神，更加接近神，这是我们一开始要知道的。那我们这些被局限在这个三度空间世界里面的人，要怎么样去理解一个在我们世界以外的呢？那个灵界或者更高维度的不知道第四维、第五维以上的这些空间里面的那些灵界事情，我们怎么知道呢？那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那有些人呢就借着一个更低的维度来去反向反推那个更高维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可能对我们会有点帮助我们来看这张投影片这张投影片，我们先来看这个右上方这里这里有个三维的空间，对不对？这三度空间里面的一个球体三维空间就是一个立体空间，它里面有长宽高嘛，对不对？然后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球体下面是不是有个平面，有平面，那平面就是二维空间了，里面只有长和宽所以你可以请大家想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圆球三度空间经过这个平面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假设一下你想象，要发挥一些想象力，假设说这个二维的空间里面那平面里面有一只完全扁平的动物完全扁平的没有高度的动物这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动物生活在那里。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动物在这里面二度空间里面，它看到这个球体进入到它的世界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它是在二度空间里面，它看不到这个球的，它只会看到这球通过的时候有一点出现了，而且是突然间出现的，对不对？然后慢慢的这个球体往下穿越这个二度空间的时候，这个在二度空间的一个动物一个非常扁平的动物，它就看到了一个圆圈，它甚至可以绕着那圆圈怎么样，可以绕一圈，哇，这是什么东西突然出现的。然后这个球体慢慢离开了这个二度空间以后这是三度空间的球体离开了以后呢，这里面这二度空间的动物慢慢的看到说那个东西变得一点了，变得一点了，对不对？你可以想象一下，所以对于这个二度空间的这个动物来讲，它是没有办法抬头它在这里面它没有办法抬头去看到这个球或往下看这个球， 他没有的，他没有那个视觉，没有那种感官，他看不到那个球体啊。所以这个球体刚刚经过通过他的世界的时候，他只看到一点，刚开始，然后慢慢扩大，然后最后又缩小哈。这就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这里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我们就很像那个点评世界一个动物一样，我们只能看到我们自己这个维度，长宽高啊，这三度空间里面的东西，在这个维度以外我们是看不到的啊。所以当天使来到我们的世界的时候，或是神自己啊来到我们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怎么样？我们忽然间看到他们出现在我们眼前，但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他们就突然间出现在我们眼前哈。这有没有例子呢？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没有？有的，就像那个耶稣复活以后，有没有？他忽然间怎么样？出现在门徒的房间里面，门徒忽然间看到他了，但不知道他是从哪边来的，他就是这样突然间出现，就很像刚才球体一旦进入到这个平面的世界以后。那平面世界的动物，它忽然间就看到一个点了。它虽然没有办法看到那球体，但它看到那一点了啊，很有意思的啊。那个扁平动物啊，它看不到整个球体啊，非常类似的。今天耶稣门徒那个时候，他看到耶稣呢，也不是一个完整的耶稣，因为真正耶稣是更加荣耀，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而在这一部分是没有办法，门徒当时是没有办法完全打开眼睛看到的，因为他们没有那个灵界的眼睛哈。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上一周国庆弟兄所使用这段经文，大概就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啊，这段经文里面讲到什么？除了人子哈，就是耶稣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呢？没有人升过天，这是上一周使用的经文，对。如果我们把耶稣这句话稍微扩充一点来讲的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整个人类啊，我们都是受造的人类，都是被限制在一个世界里面，是在这个三度空间里面的。唯有耶稣一个人，唯有他是怎么样？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他是从另外一个世界。进入到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很局限的一个三度空间里面，而且呢他还要回到那个世界里面去哈。那个世界耶稣要回去，那世界所谓的灵界呢，是整个人类哈没有一个活人曾经去过的，没有，除非我们死了以后灵魂要去的地方。所以耶稣哈在讲这句话之前呢，他还讲了一句话啊，就是这一句话，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情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怎能相信呢？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意思是说，耶稣来到你们这个三度空间里面，对你们讲你们自己世界上的事情，你们都不相信的。那么如果我耶稣跟你们讲出世界以外的那个灵界的事情，你们怎么能知道呢？你们连去都没有去过，你们去都没有去过啊。所以人是怎么样？人是非常无知的，人也怎么样？也是非常渺小的。人就像个什么一样呢？人就像井底之蛙一样啊，以为世界就那么大啊，那世界看不到，其他看不到的地方就没有了，对不对？你对青蛙讲说外面有很多很多世界，他会知道吗？他不知道，而且还不相信。这就是今天有些人听到这天使啊，听到灵界啊，马上耳朵就关起来了。他们认为说没有这种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耶稣就是从另外一个世界而来的啊。所以我们回到这张地图，我们再多看一下啊。对于那个在平面世界的那个动物啊，它生活在这里，对不对？生活在那里。当这个球体接近它的时候，这球体还没有进入以前，快要接近它了，那个动物距离这球体近不近？近不近？非常接近，就在他旁边，对不对？有没有意思？但他知道吗？他知不知道？他不知道，因为他受到他平面世界限制，他没有办法抬头看，没有办法往下看，他只能往平面上来看。他 看不到那个已经接近他的，非常非常靠近他的那个球体。这告诉我们什么呀？同样道理，天使怎么样呢？天使就在我们旁边，就在我们四周，但是呢，我们因为没有那个眼睛，没有那个灵界眼睛，说我们怎么样，就是看不到，我们不知道天使在哪里，啊，我们看不到他们存在在这世界里面，虽然他们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存在的，啊，所以旧约有没有这样一个例子？大家想到什么？旧约有没有一个例子啊？伊丽莎有没有？伊丽莎在祷告的时候啊，他求神让这个他的一个门徒啊眼睛给打开来，结果呢，神听了他祷告，他门徒眼睛怎么样？就打开来了。他看到什么？看到什么？原来满山满谷怎么样？都是火车火马在那四围保护他们。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天使就在我们四周，就像这个我们就好像生活在那平面里面看不到他，但他就在我们旁边啊。所以知道这个意思了吗？天使是一个比我们更强大的，而且生活在一个更高维度的，生活在灵界里面的这么样的一个受造之物哈。所以这里面很自然就临到了下一个问题了。那么我们可以不可以跟天使祷告呢？我们可以不可以来依靠这位天使呢？这位天使也是帮助我们的，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好，这就是这一段希伯来书他写作的一个目的，这就是要教导我们的功课。好，等一下我们读完了这些经文以后，我们再来回来啊，我相信我们那时候就会有答案了啊。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在第一章啊，第一章四节，然后会一直延续到第二章的第四节啊。我们先来看这第四、第五和第六节，第四、第五和第六节啊。这里面先让我们知道说，耶稣他是如何超越了天使的啊？如何超越天使？第四节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他怎么样？他所承受的名，他所承受的一个名呢，是比天使的名更加的宝贵，更加尊贵啊！这个名字是什么名字啊？是什么名字？就是神的儿子。耶稣承继了一个神的儿子。啊，所以第五节这边开始呢，这边就问了两个问题啊，有两个问号，问了两个问题。神曾经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吗？”第二个问题，神曾经对哪一个天使说：“我要做你的父，你要做我的儿子吗？”答案是怎么样？是没有。神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天使来说过这样的话。因为 这两句话是单单怎么样，是对着耶稣来说的哈。这个崇高的名字啊，神的儿子，这个名字是单单赐给耶稣的，没有哪个天使可以配得上的啊。所以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啊，这句话是引自哪里？引自旧约诗篇的第二章。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有七处的旧约的经文，旧约经文这是第一处，第一处七处的经文来去证明耶稣的超越性。我们上次说过有没有，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耶稣是神的儿子，一简单讲来讲，就是耶稣有神的生命，耶稣就是神，这是我们上次稍微讲到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耶稣作为神的儿子呢，他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第二层的意思，耶稣是神儿子是讲到王权，王权啊，王就是国王的王，权就是权柄的权，他叫王权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国王在参加他的加冕典礼的时候啊，他开始要做王的时候，这时候神会怎么样？神会有个宣告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我今天生你，这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神已经立这王，开始代替他神啊，代替神自己呢，在这地上行使神的主权，这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意思。事实上哈，这个对我们中国人并不陌生哈，因为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的确也有这种想法。神的儿子，另外对中国人来讲是叫什么？ 叫做天子，叫做天子，有没有？好，一个国王，一个皇帝，他可能有好多皇子啊，好多皇子，皇帝的这个国王皇帝的儿子啊，但是只有一个将来要继承他的，然后在继承大典的时候，他能够被称为天子，是上天的儿子。这里是一个宣告，宣告说他要代替上天来行使上天所赐给他的权柄来治理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中国人是有这种概念的啊。虽然我们知道皇帝有很多都很糟糕的皇帝啊，就非常类似的啊。耶稣作为神的儿子，这是父神的一个宣告，所代表耶稣现在从这个时候开始要代表神在地上行使这个权柄啊，要掌管这个，要管理整个世界。好，那么我问你一个问题，耶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正式得到这个权柄要来治理神的百姓呢？换句话说，耶稣这边讲这句话讲的，我今日生你啊，这个今日到底指的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是从神从耶稣死里复活以后，神从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以后，那一刻就是国王加冕的时候，耶稣要戴上皇冠，然后以神的儿子的身份呢，开始怎么样治理他百姓，非常重要。今日指的就是死里面复活，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说，耶稣怎么样从死里面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有没有？有没有这么一句话？然后你可以看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那边，也引用了相同的经文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一段经文，那里面也讲到说什么？讲到死里面复活的。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耶稣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神要生他，然后他开始要代表神在地上做国王来治理他百姓呢？是从他死里面复活以后，他国度就从那边开始了啊。所以有兴趣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回去看诗篇第二章啊，第二章。诗篇的第二篇啊，那边讲到说这句话的时候，它的上下文的背景是什么样啊？所以耶稣复活以后，他就永远做王，他带着王权哈，来永远的来去治理他的百姓啊。所有的天使，他们都没有得到这个地位，只有耶稣一人，他有一个特别名字，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因为这样一个神的儿子的名号，使得我们不能把耶稣和那些天使放在同一列，把他们当作一样的啊，不一样。因为耶稣是超越这些天使的啊。当这样的一位儿子呢，啊，他又成为长子哈，来到世界上的时候，神的使者怎么样都要敬拜他，都要拜他哈。所有的天使见到耶稣都要下拜的啊。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什么呢？再过怎么样两个多月，好快哈，就要过这个圣诞节，有没有？圣诞节我们知道，在耶稣诞生的那个时候，耶稣诞生的时候，天使也来了，最高高到天使，最低低到什么？低到这个社会底层人物啊，底层人士，那些牧羊人都来去敬拜这位王，新生的王。好，我们称为耶稣为新生王，他是刚刚诞生在世界的王，诞生在世界王，所以耶稣比天使有更崇高的一个地位，连天使都要向他下拜，这个是这样。好，我们来再看继续，他这个经文不断的告诉我们，下面来看到耶稣是怎么样来超越这些天使的。第七节这边讲到说，论到使者哈，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哈。这句话也是从旧约引用过来的哈，引用了一句话，但是呢，在新约这边又把它给扩充它的意思哈。不管怎么样解释这段经文，但是它基本上意思就是说，不管是火焰，不管是风，不管是使者就是天使啊，不管是天使或者是仆役，他们地位怎么样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受造的，他们都是被神 创造出来的工具，为了要达到神的一些旨意和目的而被创造出来的，他们都是受造之物，包括使者，包括天使一样。那么跟天使相对照的呢，这边看到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他不是仆役，他也不是受造的啊。第八节这边讲到说，论到子说啊，这子就是指的圣子耶稣基督啊。论到子说，神啊，有没有？有没有？第八节这边讲到，论到子却说神啊，所以耶稣是不是神？是不是神？你从这一节经文里面就看到这个对照了。儿子耶稣基督他是神，神和人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其实最基本的一个不同就是神是创造的，是造物主，而人是被造的。所以任何的天使，刚刚说过，他风啊跟火啊，这些都是神所创造出来的，是被造的。但是讲到耶稣的时候，他说神啊，所以耶稣就是一位神，他不是被造出来的啊。这位神的儿子，他坐在神的宝座上面，他是至高无上的君王，而且呢，要永永远远的以他的公平公义来治理他的国度哈。所以父神呢，在这边他说到说什么，要用喜乐的油来膏他，胜过膏其他的同伴啊。这里面又是引用另外一段旧约的经文哈，这诗篇的一段经文45篇，那边讲到一个背景哈。那边讲到说，有一个国王，他正要迎娶他的皇后，啊，正要迎娶他的皇后呢，在婚宴上，神就用喜乐的膏油来膏这位国王，因为这是他最怎么样，最喜乐的一天，他要迎娶他的皇后了，啊，所以这段经文呢，我们知道在新月亮光里面是很清楚的，在新月亮光知道说这件事情是要在末日那一天要成就的，那国王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国王就是耶稣基督，他有一天他要来到这世界上面，迎娶教会，成为他的心腹，成为他心腹，一同怎么样？将来生活在新天新地里面。那个时候将会有羔羊的婚宴在天上，那是最喜乐的一刻。好，这里就是在讲那件事情的啊。好，我们继续来看10-12节啊。这里呢，甚至把耶稣和天和地都比较了，侧面去显出来说，使者、天使是根本没有办法跟耶稣相比的。我们来看耶稣和天地是怎么样比较的呢？我们今天看到了天地，你看到日月星辰，有没有看到这个大自然很伟大？你去看那个黄石公园，对不对？大家有去过的，20年以前去的，和你20年以后看到黄石公园一不一样呢？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改变，山就是山，非常非常稳定的在那里，是稳定不改变的。这整个大自然，月亮还是月亮在那里。所以诗人李白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有一句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照，今月曾经照古人，这么一句话，意思什么意？这是什么意思呢？今天的人曾经看到怎么样？今天的人是没有看过古代月亮长得什么样子的，这李白的意思哈。但是今天这个月亮是曾经照过古人的哈。今天你看到月亮，曾经照过这个孔老夫子，曾经照过孔老夫子。那李白写这个诗是什么意思呢？是他心中有感叹，他觉得世代。我们人实在太渺小，太短暂了，一代又一代的。但是整个世界这个月亮，它以月亮做代表，这世界是恒定的，是稳固的，永远不改变的。但是呢，这是从人的观察里面觉得月亮不改变。圣经不是这样启示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说不要说月亮了，甚至怎么样，整个宇宙都会有过去的一天，整个宇宙将来都有消失的一天啊。所以热力学第二定律，大家有没有读过？热力学第二定律讲到什么？它就有一个观察，有一个预测，将来整个宇宙会热死， 会热死，宇宙是朝着最大乱度发展的，所以宇宙最后结局就是死亡的啊，就是死亡，慢慢死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宇宙呢，是一个旧天旧地。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呢，它会像一件旧的衣服。旧的衣服怎么办？不好穿了，不好使了，怎么样？就打包，要把它处理掉。所以世界是一个暂时的存在，它不是永永远远的啊。只有什么呀？唯有耶稣基督，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改变的神。耶稣是这世界的创造者，是造物主，而且他也是终结者，他是阿尔法，他也是 Omega， 这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宇宙表面上看起来非常非常稳定，不会改变。像李白看到这个月亮，对不对？他觉得月亮不会改变。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世界有一天会消灭掉的，非常清楚的。耶稣有一天要在那新天新地里面，用新天新地来代替我们现在这个旧天旧地。有一天在新天新地里面，他要在那里永远的掌权，以公平、公义、仁爱来治理他的国度，那里就是我们人生的归宿，永恒的归宿。我们是要住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所以没有任何的天使，没有任何天使在这个方面跟耶稣有什么可比性的。耶稣是远远的高于这些天使的啊。好，希伯来书的作者继续讲到第十三节哈，他这边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神曾经对哪一个天使说过，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吗？当然再一次的，这答案是否定的，是没有。神从来没有对哪一个天使这样讲过，神独独怎么样，只有对耶稣讲了这么一句话，对着弥赛亚，对着基督，对着耶稣说过的，不是对任何天使所讲过这句话。当然这句话也是从旧约引用过来的。耶稣曾经怎么样，默默无声，像只羊羔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耶稣曾经像个强盗一样，像个罪犯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耶稣在那个时候都没有为自己怎么样申论辩解，没有讲什么话，然后他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成为我们救恩的根源。他成就了这个赎罪，赎罪祭，拯救了这些相信他的人，这是神的美好的计划。当耶稣在十字架死了以后，是谁使耶稣复活的呢？是谁使耶稣复活？耶稣死了就真的死了，谁使他复活的？不是他自己复活的，是父将他复活了，是父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并且把耶稣高举起来坐在他右边。右边是一个最怎么样最重要的位置，把这右边的位置给了耶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已经怎么样，已经是被这个魔鬼撒旦呢非法的占领，所以在今天各个领域里面都有魔鬼的踪影。你在美国就知道啊，不管是科学，不管是媒体，不管是新闻、教育、娱乐，你说哪一个方面没有魔鬼的踪影在里面吗？到处都有魔鬼的势力的。但是有一天，这些敌对神的这个势力啊，这些人最终怎么样？还有魔鬼在背后的啊，最终都会被神所制服的。就这句经文就是这个意思，他们都要成为耶稣基督的脚凳，意思就是说他们都会被耶稣踩踏在脚下，是这个意思。所以神耶稣到最后他一定怎么样会消灭掉所有抵挡神的这种势力。所以再一次的，神接着这句话，神说的这句话只是单单怎么样对耶稣说的，不是对任何天使说的。所以到这里，耶稣这个作者呢已经七次讲了七个经文，我们刚刚很快的看过去，已经有七段经文去证明耶稣超越了天使，超越了天使。所以最后呢， 这位作者在这边做了一个小小的怎么样结论啊，他引用了七段经文以后，他做了一个小小的结论。作者在这边继续敦促我们啊，敦促我们说要把天使怎么样看得合乎中道啊，天使不过就是服役的灵啊，服役的灵，他们和我们人类一样，我们都是怎么样，人类也好，天使也好，我们都不过是神的一个仆役，都是他的仆人而已，要奉他的差遣做各样的事情的。天使呢，不但服侍神，而且甚至他还要服侍人啊。天使是服侍人，是来帮助那些承受救恩的人哈，也就是那些信耶稣的人，这是天使的工作。天使怎么帮助人呢？这段经文里面没有讲啊，没有讲，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天使帮助人一定怎么样？一定是跟我们救恩有关的，跟我们救恩有关的。所以这一节就特别提到承受救恩，好，承受救恩，天使要在这方面是要效力的，要帮助的，成为神的差役的啊。然后紧接着下一段经文啊，在第二章的一到四节，我们马上要看的呢，就是让我们看到天使和人类的救恩计划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哈，怎么样？神拯救世人哈，不要让世人怎么样远离神，不要沉沦。天使是在这方面工作呢，是与神同工的，奉神的差遣去做这些事情的啊。所以其实这不是很难理解，对不对？请问弟兄姊妹，当你信主的时候，你是自己一个人跑到教会，然后你就信了吗？很少啊，或者说你自己就读圣经就懂了吗？不是这样，乃是怎么样？有许许多多人奉神的差遣，奉神的感动，把这福音传给你的，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哈，在我们一个人得救信主的过程当中，甚至我们信主以后，天使在这背后都是在为我们效力的，都是在我们效力。神既然差派其他基督徒来帮助我们，神照样也会差派天使啊，为我们预备那个得救的条件，为我们预备那个环境，引导我们来走这永生的道路，这就是天使的工作啊。好，我们来看最后今天最后一段经文啊，在第二章一到四节啊，一到四节，我们先看两节啊，先看两节。所以我们回忆一下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呢引用了七处的旧约经文，仔细的分析了天使是如何的超越的，耶稣是如何的超越的这天使啊。然后他在这边就开始有一个怎么样非常深的感动，他警告我们，警告这些读者们，要我们要能够严肃的来去对待我们所听到的这福音啊。耶稣是这么样的一位伟大神，如果我们听到他的福音，听到耶稣的事情，心里面呢却是怎么样随随便便的啊，不认真去对待这个福音，不对待这个信息，不郑重的去思考耶稣的事情的话，那恐怕结果就是怎么样，就是随流失去了，随流失去了啊。大家知道有一句话叫随大流，听过啊？随大流，对不对？大家都去的地方，最安全还是最不安全的？弟兄姊妹，大家都去的地方最安全还是最不安全？当然大家觉得最安全嘛，因为你也去，我也去，他也去，那大家一起去嘛。这种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然后大家就跟着走，所以一个人走错路，第二个人跟上去，第三个人跟上去。一个餐馆也是一样，一个人去吃，第二个人去吃，哦，那么多人去吃，越来越多人去吃。水大流就是这样哈，所以那引到灭亡的路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随大流，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就会渐渐的远离神，就会把我们在教会里面所听到的很多福音的信息就慢慢的怎么样忘记了，最后就抛弃了，最后甚至完全远离神。反面就证明了我们当年信这个信，或者根本没信啊，即使信了，那个信可能也是 不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信心。这是希伯来书作者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警告，我们远离神通常不是一下子远离神的，不会是一下子，往往都是怎么样，是慢慢的渐进的，一步一步的，随大流随流嘛，一步 drifting 流，慢慢流流出去了。因为这样子我们才会在当中成为一种习惯，变成一种习惯性。所以希伯来说最后是讲说不要停止聚会，就是这个原因，慢慢流出去的。因为你一下出去的话，你忽然间会想起你在教会所听到的东西，你会有一个警觉，你要赶快回来。但最怕的怎么样，是慢慢流出去，慢慢流出去，最后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完全忘记神的真理了。如果是这样，那后果会多严重呢？后果会多严重呢？所以希伯来说作者在第二节告诉我们，从旧约的角度来看后果有多严重，然后在第三第四节开始讲到新约。所以这样先来看的是旧约，先来看旧约。第二节就警告我们说什么？旧约律法，旧约律法是借着天使传下来的。我们怎么知道呢？这保罗说的，保罗这样曾经这样讲过一句话，在加拉太书第三章，旧约 的律法是借着天使来 设立的。当年神在西乃山上面借着摩西颁布十诫的时候，那时候有千千万万的使者就在那上空，在那当中，这是在生命记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律法是借着天使传下来，那些干犯天使传下来律法的人，他们下场怎么样子呢？希伯来说作者在这边非常严厉的警告，他说你们看那些人干犯那些律法的人，最后他们怎么样，就在西乃山下在旷野当中漂流了38年的时间，整个一代人全部怎么样都倒闭在旷野当中，没有办法进到迦南美地区，这就是他们被不听从神的一个下场。这是为了要警告我们末世的人不要走跟他们相同的路。所以讲完了旧约以后呢，再来讲的就新约了。新约警告，新约的救恩并不是借着天使传下来的，而是借着一开始是谁传讲开来的呢？这边讲的是耶稣，主耶稣亲自传讲福音的，然后再借着第一批的门徒，耶稣门徒把福音怎么样传播出去。那这些第一代的门徒们，当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怎么知道人家说，怎么知道你们是从神而来的呢？他们不是只是在传福音啊，光讲福音没有用，大家还不信，所以呢神怎么样就赐下了神机骑士，亲自来为他们做见证，告诉世界上人，让他们知道这些门徒们所说的是真实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一代的基督徒身上有这么多的神机骑士，有那么多神机骑士，因为他们是怎么样，是为主做见证的，证明他们是从神而来的，他们的话是可信的。然后这第一代的信徒呢，他们怎么样，最后就留下了他们的文字，写下了我们今天手中的新约圣经。新约圣经这是带着权柄写下来的，因为有神机骑士去印证了这些使徒们他们的一个权柄。这个圣经就是叫我们知道耶稣是神，叫让我们信，能够得以信耶稣，并且信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整个就是这样来的。我们的福音在新约是怎么传开的？是耶稣开始先传开的。所以最后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那边警告他的读者们，包括我们今天在内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一个救恩，怎能逃罪呢？能逃得过去吗？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这是关乎我们永恒的旨意的，永恒的这个福祉的。你今天在地上追求多少的福气都没有用，因为最重要是要永恒里面你有没有那个福气，有没有得到那个救恩，那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今天就必须怎么样，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要不要悔改信耶稣，要不要，还是说我们随流怎么样就失去了，听了福音渐渐怎么样忘了，最后就走向灭亡了。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所以希伯来书这边说，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一个救恩，怎能陶醉呢？神要怎么样还能够有另外一个礼物送给我们吗？他都已经亲自的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拯救你我的罪，连这样子的一个救恩我们都不愿意接受，都把它给忽略掉了，那么我们怎能陶醉呢？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非常非常的心底沉重的来警告，叫我们心里面不要刚硬，不要去拒绝神的儿子，不要去拒绝耶稣，这是神赐给我们最宝贝最宝贝最宝贝礼物。好，今天经文我们看完了，七处经文对不对？七处的旧约经文都在这里，那这投影片大家都可以去找得到的。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找到这投影片呢，可以问参加周五小组，周五小组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很熟悉到哪里找到这个经文的。好，我们做一个小小的结论了，所以我们需要回答刚刚一开始问的那个问题，大家还记得吗？天使可能就在我们四周嘛，就在我们周围，我们看不到他们，我们像那平面的动物一样，看不到那个立体的球体嘛，因为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那个灵属灵的那个眼睛，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个另外一个世界，那些天使可能就在我们周围啊。我们也知道天使比我们更加有能力，而且也被赋予责任要照顾我们的，所以很自然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向天使祷告吗？我们可以来依靠这位天使吗？可以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当然是不可以啊，因为刚刚这些经文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怎么样已经超越了天使，耶稣赐给我们那宝贝的救恩，所以我们注目焦点就是应该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单单在他身上，我们只能够而且也只需要单单来去依靠这位神，依靠耶稣，向他祷告。所以圣经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教导我们说我们可以来向天使祷告的，向圣母玛利亚祷告，向圣人祷告，这都是违反圣经的啊。我们也不需要去依靠那些天使的，他们不过是奉神的旨命为我们来效力的。虽然跟天使做朋友这一类的，或者接受天使帮助呢，这可能是好莱坞的电影，好莱坞的电影呢很喜欢这种题材的，但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导，都不是圣经教导。所以我们再问，多问一点，我们可以不可以跟天使做朋友呢？我们不向他祷告，那做个朋友可以不可以呢？可以不跟天使做朋友？圣经没有这样教导，你也不认识哪一个天使，所以我们也不需要跟天使做什么朋友。所以答案应该怎么样？不是可不可以，是根本不需要，因为圣经从来没有提过这种事情，我们没有什么需要去跟天使做朋友。所以我想这是出于神的一个保护，出于一个神的保护，因为时间还没有到，将来有一天我们到新天新地，我们会和这些天使在一起的，但现在的时间还没有到，神暂时的把我们放在这个三度空间里面，我们对灵界的事情可能充满了好奇，但是却一无所知，所以我们很容易怎么样，会受到欺骗，非常容易受欺骗。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使和人类一样的，也有堕落的，所以有堕落的天使，而且还不少的，三分之一的天使堕落了。所以天使不是都是好的，都不是光明，不是光明也装作光明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连魔鬼也装作光明的天使，你看到他很光明，他不光明，他是黑暗之子，黑暗之子，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一点都不鼓励我们对灵界的事情好奇，甚至不要讲说什么通灵啊、交鬼啊、算命啊这些，因为我们太容易怎么样受到欺骗，非常可惜，今天美国呢已经怎么样 失去了他传统信仰，整个国家是越来越怎么样偏离了圣经的教导。所以今天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我根本讲不出这种话来。美国怎么会是基督教国家？不会，没有那么很强烈的感觉了哈。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美国江河日下，道德也是江河日下。那许多的这边的美国人开始对这个东方的神秘主义啊开始怎么样非常好奇啊。就大家有没有听过 New Age Movement？ New Age Movement 啊，就新纪元运动啊，新纪元运动。十几年前你到市面上还有什么这个很多书局，对不对？很多书局，现在没有什么书局了。那时候你走进书局一看怎么样，一排一排一排的，全部怎么样都是 New Age Movement 那些畅销书，很多人很多人喜欢去看这些书哈。那里面教导人如何通灵，如何过精神生活啊，美国人太富有了，所以要过个精神的生活，如何医治，如何医治，如何与这个大自然合而为一，然后呢如何的算命，如何看星象，很多很多这方面书，然后还教导人如何发掘自己的潜能，发掘自己的潜能。这些新纪元的思想现在越来越怎么样渗入到好莱坞的电影里面去了，早就已经渗入了，深深的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深深影响下一代。最典型的例子是什么？最近的，其实不是最近的，几年以前的阿凡达，还有没有看过阿凡达 Avatar？ 大家知道这个电影吗？在畅销电影里面的打破纪录的，你可以看里面啊，全部啊处处都是怎么样新纪元，新纪元运动的影子，告诉我们怎么样走向另外一个世界，跟另外世界的灵同在一起，这是非常引导人走入这个歧路的。所以这种电影是不能，基督徒是不应该让自己孩子们，不应该鼓励他们去看的，因为他们没有那种对真理那么样坚固的基础的啊。所以圣经的教导是非常清楚的，我们责任是什么？我们的责任就是在这一辈子，在这个世界里面，向耶稣过一个尽虔的、负责任的生活。就在这个世界里面，就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好好决定我们要不要跟从神，这个就决定了我们将来永生的归向，我们到底是不是会活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决定。圣经预言说这个宇宙有一天怎么样，像旧衣服一样，刚刚看到的旧衣服一样，慢慢的失去它功用，最后会被销毁的。彼得书告诉我们说，最后这个是宇宙呢会被火焚烧掉的。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跟热力学里面讲到热死，宇宙会热死，这个真的是有一些怎么样非常吻合的地方。宇宙我们所看到的，你所看到这世上一切的荣耀，魔鬼撒旦给耶稣看到这世界上一切的荣耀，这一切荣耀都要被火焚烧，最后都没有了，都要失去的，取而代之的是耶稣所带来的新天新地，耶稣要在其中作王掌权，按着他自己的公义、公平、仁爱，要治理他的国度。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是真正我们所需要去的世界。耶稣即将成为这个新天新地，在末日以后，成为新天新地的一个焦点。所有的信徒，还有那些我们会见面的那些没有堕落的天使，那时候真的是朋友了啊！我们会和他们在一起，我们要一同的怎么样居住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享受神从创世以来就已经为我们预定的福气，那个才是最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就会像旧约的旷野时代有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一个小小的会幕在中间啊，上百万的人啊在这会幕四周搭帐篷，围绕在一个小小的会幕，很大的一个范围，住了那么多人，中间一个小小会幕，将来宇宙中心就是这样子，到新天新地，所有的天使 所有受造物，所有我们这些信徒，我们住在那里，但是中心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大家向不向往？向不向往？那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向往的哈。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的，耶稣已经超越了天使，让我们把我们的注目焦点只是单单的放在耶稣身上。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借着你圣灵的启示，让我们看见主你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将来有一天也要带领我们众子。主啊，你要成为我们的长子，主啊，成为神的长子，成为我们的长兄，带领我们这些信徒们一起进到那个新天新地，这是何等伟大的事情。我们也要与那些没有堕落天使一起在那个世界里面一同享有你所赐给我们从创世以间已经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好的福气。我们多么主啊是有福的人，求你帮助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在 这件事情上面随流失去。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接受警告，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都能够爱慕你，都能够珍惜你所给我们这个福气。谢谢你的话语，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